好，各位线上的持家人，大家晚安，晚上好。今天是1月15号星期六晚上9点25分，非常感谢您参与志凌老师周六直播。那今天节目非常重要，因为老师今天把一些国际上面一个重要的会诊来告诉大家升息通膨缩表的这个一个重要事情，你要有一些观念。那今年的操作呢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今年的难度一定很高，你看完就知道我会诊的东西。那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一些想法。那今年的重要就是要提升你的交易力，所谓交易就是你要会进要会出，这是今年的一个重点。那期货已经领先加权指数创新高了，所以这个行情投资朋友期货有领先现货的功能。那融资继续减少，大数据如何？为什么老师会认为中小型股会酝酿反弹？一定要锁定今天节目哦，谢谢。好，自家人晚安哦。后段再来跟大家打招呼啦。今天的直播速度一样，我们加快，尽量在一个小时内结束哦，因为时间比较晚开始哦。来，升息是确立的，那现在当然聪明钱减码，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市场上卖股的力道。那震荡年今年呢，很重要的就是在操作面的部分，所以呢，农历年的这个学习交易哦，这个操盘事事如意这课程哦，那名额已经不多了，请好好做把握。那今年我要告诉大家，你要降低你的期望报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究竟为什么？待会来跟你讲。那通膨会抵消成长，所以今年的选股难度更高，因为有些体质差的企业可能会被淘汰，它的获利可能会被通膨吃掉。这是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一定要好好的观看。那我们有开放两个时段给大家问股票，那一次是两个，一共四档股票，好不好？那我们就来用老师的系统来帮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你的一个持股的看法哦，所以一定要专心看节目。第一次收看老师节目的投资朋友，可以在 YouTube 这里找到老师的频道之后订阅开小铃铛，老师二三四六晚上都会做直播，那时间不一定，八点到九点之间，你开小铃铛就会收到这个通知。如果我觉得志凌老师的影片对你有帮助，请你不吝啬帮我按个赞或帮我分享影片。那节目开始先讲警语，老师分析师呢是在跟大家分析预告方向，投顾节目分析不是推荐股票，推荐股票我只有针对会员，所以看节目操作请你盈亏要自负哦。好，那我就开题哦，直接跟大家讲重点，将来老师的节目就尽量整理一张重点哦，那我就尽量把这个时间尽量的缩短，那我原先要整理这个重要的一些产业，但是时间上的关系来不及，所以我今天就尽快赶快开播来跟大家讲一些议题，那下礼拜节目有机会我们再来帮大家会诊一些重要的产业。好，那一开始我们先来讲这个升息循环会取代缩减资产负债表，诶，不好意思，这个日期没有打到，这个是1月15号哦，这是今天，好不好？抱歉抱歉，我日期没有改到齁。好，所以这个是这个重点，我先念一次给大家听，你先了解这些的一个重点逻辑。来，投资朋友，第一个，新的变种病毒让现在的就业率跟美国的零售销售是往下降的，因为我们主要现在的经济合作伙伴大概在美国，那其实这个影响大概全球也都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呢，就业率跟零售销售数字降告诉我们什么？经济成长是趋缓的，所以我认为不至于会到缩减资产负债表这么激烈的手段。第二个，供应链的瓶颈继续，中国大陆那边的疫情再度的燃起，然后加上它的清零政策，所以呢，其实供应链的问题还是存在，那这个是让通膨不容易下来，所以我也认为三月份的升息是势在必行。再来第三点是通货膨胀预估2022年第一季会见到高峰开始滑落，那即便会滑落，投资朋友，那我认为它还是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所以我认为升息循环就可以去让这个联准会稍微去做到它工作分内的事情。好，那第四点就是高于 2% 平均以上的通货膨胀会持续一段时间，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油价继续的这个原因在这里，油价继续高涨， 然后呢，我提到了碳中和的减碳成本，这个会让通货膨胀在将来几年的时间，你可能都会看到维持在 2% 以上。好，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来，高通膨水平会侵蚀掉经济成长率。像我们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多少？大概是 4% 左右嘛。那你如果扣掉通膨，那等于是成长 2%。 那如果有些企业是毛三到四的，那这个通货膨胀会不会是让它反而变成是没赚钱的？这是你今年投资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年的操作你要特别去注意有些企业是否能够承受这个通货膨胀成本上升的压力。好，那经济负面的因素比较多，所以老师认为不会用这个过于激进的紧缩，就是缩表这件事情，这个可能会让经济产生衰退，不是我这样讲而已，我待会拿出数据跟你讲。然后第七点是这些的东西会告诉你今年变数很多，不好操作，但是你不用太过于悲观。是什么？来，因为11月底有个期中选举，11月就是今年年底的地方有个期中选举，这个如果股市重挫的话会为执政者带来杀伤力，所以这个状况投资朋友那一定会跌下去，势必怎么样，一定会有一些偏多的一个政策出来。所以这个是我告诉大家，今年就是上去会有压力，下去也会有支撑的一个行情，就是一个大的震荡盘。所以升息来对抗通膨，老师认为这个是必然发生，必然发生，所以三月份会升息也是一定确定的。那今年就是一个上下震荡盘，这个是一个重点，结论先一开头跟你讲。那我们来看一下辅佐的证据是什么。来，关于缩表的事情，你可以看我上个礼拜六的节目，缩表股市会大震荡，但不是看空，因为缩表之后行情还是有往上走，还是有往上走，好吗？所以这个缩表你要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那最主要是直接在市场上卖出债券收回资金，这个跟 QE 是反过来的一个操作，不一样。好，那我用这个鲍尔在去年年中12月中会议结束之后他所讲的话，他提到他们会继续怎么样持有债券到到期，他会保持这个水库，就是像这样持平这样子。所以我认为缩减负债表，我节目讲了几天，这个应该是一个假议题，不至于用这么激烈的手段。再来，经济成长率会慢慢下滑，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然后呢，这个是美国基础建设，来2022年到25年支出的占比是最高的，所以这里的操作你要找这种比较明确的事情，就像老师讲的太阳能，这个都是很明确的事情。好，那这是我告诉你经济成长率会下滑的过程。来，那经济数据确实是不太好哦。你看上礼拜告诉你的非农就业人口是不是低于预期，这个是今天最新的美国在星期五的初领失业救济金意外呢突破两个月的高点，失业率的状况是持续的，所以我认为可能会升息，但是呢缩减资产负债表几率不是很高。来，零售销售数字月减，创12个月以来最大降幅。为什么？因为疫情，大家不太敢出去，消费也减少，还有物价上涨，消费意愿也降低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那这个状况之下，你认为要用这么激进的手段吗？再来，上礼拜跟大家讲的世界银行砍这个全球经济成长往下调到 4.1%，那是不是都快被通膨吃掉了？来，今天换联合国告诉你今年跟明年全球经济会放缓，所以你认为会有缩表的条件吗？所以我告诉大家，缩表这么激烈的手段它是一个假议题。来，通货膨胀在今年第一季会见高峰，这个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过了，但是它还是会维持在 2% 以上，究竟为什么？我也告诉你了，因为碳中和这些的供应链瓶颈没有这么快解决。来，你看到油价为什么升息是势在必行，这是星期五的油价继续大涨，收盘是 84.27， 这距离前高这个已经非常的靠近，所以投资朋友这样的一个油价是所有原物料最上游，所以油价涨，那当然势必的通货膨胀一定是没有办法这么容易消退的。所以这个对冲基金的一个大的资本家他提到油价可能会突破100美元，所以这是告诉你势必怎么样一定要升息。好，再来我们看到因为油价高涨 所以中国美国达成这个协议，中国这边已经有确认提到什么农历年前他要释放出他的国家战备储油，这个是今天的消息。所以这个油价当然你看 全球的政府都在努力的打压通膨，因为物价高涨这个会产生民怨、哦、你看连对岸的这个对岸的这样的一个、哦、共产体制的国家都还是会怕，所以这个看看下礼拜油价有没有机会拉回来，因为这个消息。但是呢其实还是油价还是在往上的趋势、哦、好，再来这个我讲到这供应链瓶颈，中国大连的这个新的变种病毒、哦、已经有入侵了，所以现在他们也有一些停工的措施，所以大陆的疫情供应链的瓶颈会继续，这个都是告诉你通货膨胀是会持续的。好，所以升息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这是上礼拜告诉你的。来，在这个三月份这一次三月十七号这一次，那刚好在三月中，所以这一次升息几率已经超过七成了，就会先升息一码。好，那1月27号就是我们的农历封关了，这个时候会讲什么话很重要。如果因为这一次你看这是黑色字，红色字会对于经济的展望会讲一个展望，但是现在这一次是不会讲展望，这一次可能会讲他们针对缩表的事情是不是明确说可能不会缩表了、哦、那我认为现在行情就是已经现在反映升息之前的这个问题、哦，好，你可以看得到通货膨胀的事情。来，韩国已经升息了，韩国升息升到 1.25， 那已经高过我们台湾的 1.15， 所以它利率已经超过台湾了。那这个下礼拜会不会有一些资金的一个转移，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之前的利率比较高，所以钱有些钱还是有来流到台湾。好，那现在韩国的利率升的比我们还稍微高一些些，那我们的这个台币在这个地方26.5 26.6 这个地，诶，现在是更正一下 27.5、哦、更正一下，在这附近可能会具备一定的支撑了、哦、因为我们邻近国家还韩国它升的利率已经是高过我们台湾了。好，那你看到被通货膨胀遗忘的国家日本，日本的通货膨胀也慢慢上来了，所以他们提到很有可能会达到他们的 2%，那预计怎么样？明年可能会升息，日本这很难得，对不对？所以如果日本韩国都要这么做的话，那就是告诉你全球就是要开始进入一个升息的循环。那升息循环当然对于资金成本会产生一些压力，所以这个对于股市操作来讲一定是怎么样，会比较辛苦的，所以这个事情你要先放在心里面。好，那联准会三月份已经是确定要升息的，最鸽派的这个布兰纳德也同意。那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升息？好，那我们的央行总裁有抛出三个指标嘛，第一个是国内的物价嘛，第二个是疫情所影响的产业是不是已经慢慢复苏了，因为之前有一些企业贷款给这些企业，那如果国内升息的话会增加这些企业的还款压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察动向。再来是我们联动的主要经济体的升息动向，所以我们台湾升息可能没这么快，那韩国已经继续升，而且现在已经先超过我们台湾了，所以这个资金的部分势必上会有一些转移，下礼拜可以去做点观察，好吗？那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27.5 这个地方 27.6 这个地方，那很有可能就是目前、哦、台币相对上呢、哦、具备这个压力的地方了、哦、就是不太容易再升破27.5了。好，来，再来，这个是债券殖利率、哦、新的一个债券封号，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查询一下这个人、哦、就他操作债券是很厉害，以前是格洛斯嘛。好，那他提到什么？来，美国的债券殖利率曲线他已经有发出什么讯号，这个殖利率曲线已经变得比较平缓，那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就是告诉你，来暗示经济已经开始趋缓，甚至有衰退的风险，所以如果你照这些东西来看的话，投资朋友，这个是联准会费城的联准会的官员他讲到什么，如果同时升息又缩表会扼杀经济复苏，所以老师的观点我一个礼拜前跟你讲，还有从各个面向跟你讲 债券殖利率曲线也是告诉你现在已经发出了什么讯号，注意的讯号就是经济很有可能衰退，所以这里面哦，联准会要去对抗通膨，然后呢如果又要升息，同时要去做缩表，那当然这个程度影响程度会很大。那我的判断是会升息不会缩表，那我们现在要去经历什么升息前的震荡。来，这个是我在上礼拜告诉你的，11月8号是这个期中选举，所以今年势必会大震荡，上去会有压力，下面来下来跌下来又会有一些支撑，因为要选举，台湾也要选举，所以我告诉大家今年操作就是一个上下震荡，你可以预期到今年的轮廓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升息之前会震荡，上礼拜提供给你的资料，来，升息之前会震荡，但是升息之后会涨，这是过去的一个循环是这样。好，那我觉得现在多一个变数是，来，这个是升息之后又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会吃掉一些获利，所以我认为升息循环里面当然对于景气复苏是一个金融市场对于景气复苏的预期。好，那因为通货膨胀关系对于景气复苏会有打折扣，所以这个操作要告诉你，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你，来，升息后会涨，但是涨的幅度我认为可能会缩小，会被通膨吃掉，所以结论就是告诉你今年就是一个震荡盘。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师跟你分析行情的转折点，既然是震荡盘，那你就要懂得怎样，要会买也要会卖。那你看老师有没有这个能力，来，10月2号这里讲波段买点，这里11月6号讲卖点，这里修正满足，这里告诉你不要摇摆，然后呢涨上去，那不是画圈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证据。10月2号讲恐惧的心理搭配技术面是买点，涨上去，11月6号告诉你贪婪这个地方要卖股票要减码，这个位置拉回来，这里告诉你修正满足点，心里面在恐惧，所以股市从这里又涨上来，涨上来之后我说这里技术面转弱，行情会陷入什么横盘区间，12月18号，然后心里面还在怀疑阶段，所以我说不会崩盘，来，又涨上去创新高，这是标普500，对吧，是不是又涨上来。最近跟你讲什么，这上礼拜我说道琼标普费城半导体看起来没问题，比较有问题的是纳斯达克，因为它没有过高，那它现在这个箱型区间的下缘这里不能破，破了之后国际股市会转弱，那对于我们操作影响会比较大。好，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上礼拜二的直播，来，一度破下去又收脚上来，有守住，尝试都有守住，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来，投资朋友你看到纳斯达克，来，现在一样守在这里，所以我告诉你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支撑，这里守住的话，那我认为行情呢我们都还有充裕的调整时间，那如果这里守不住破下去的话，那你调整的脚步可能要加快，但我还是一个结论，第一季的行情真的是不会太差，我讲的不会太差是有多头适合的环境做保护，所以我认为第一季我至少觉得不用到那么悲观，但是你在这里的操作一定是要先看你现在的持股水位，持股水位太高的你现在应该就是要停止买进股票了，不要去乱买股票，你应该要适当去做减码。来，下面是费城半导体，它现在还在箱型区间，所以其实国际盘到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因为纳斯达克它还是有守在这个地方，所以下礼拜这里守住有弹的话，我认为中小型股很有机会弹。好，原因我待会用数据面跟你讲，但国际盘到现在看下来我的看法是怎样，还是在震荡，为什么，因为最近这样震荡的过程当中，来，恐惧贪婪指数我们可以看得到在55这个地方，如果现在是在20、30这里，那我认为这里会守住，可以买股票。但是其实最近跌，我们没有看到恐惧，我们没有看到国际盘啊，这些美股的商品看起来有恐惧，没有。所以我看法，美股应该就是继续的震荡，这些应该就是 道琼、标普、费城半导体这些应该就是走一个区间震荡、箱型震荡的意思、啊、所以国际盘结论告诉你就是箱型震荡继续震荡。好，那我们看国内，国内10月13号老师抓转折点，你可以看到我用这个有交易户数的资料来跟你做分享，什么大家都退场不做太悲观，我认为股市会再创新高，10月13号我看法一样是箱型震荡，箱型下缘要买股票，当时一大堆利空。再来现在呢，我也是要跟大家讲，其实以现在的美股的情绪好了，美股跟台股有点不太一样，美股的情绪看起来是没有到那么悲观，但是看起来也没有觉得他们恐惧、哦、所以看法上就是震荡。那其实这种怀疑阶段，其实我认为多头行情应该第一季还没有见到那个高潮了，就是疯狂大家去追价的高潮没看到，那我觉得现在只是大家有点摇摇摆摆的这种状况，所以行情是走这样的一个焦灼的模式。所以10月13号我说会再创高，10月16 N 4指稳，透过融资的数据告诉你清得很干净，没有增加，来卷空单创新高，搭配技术面 N 4指稳，我认为这里会往上，对不对？然后13号跟你讲太悲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后面呢这些有利的条件，筹码面10月到隔年1月法人都会回补，到现在1月环境还是在这有利的之内。来，你看到从这里告诉你会再创高，也创高了，但是量价背离大家认为不会过18,000，我们投票结果是会过啊，也真的过，对不对？过去之后，来上礼拜六跟你讲这里是创高之后回撤，它还在上升趋势，回撤18,000，我说18,000是支撑，我不是随便讲，我是在1月7号周五的文章就写18,000是支撑的、哦、好，贵买我说比较弱，这里回撤，这里我认为这里应该要嘛就要止稳了，结果它是一根中长黑破了这个趋势线，但是下方这里的一个回撤的支撑还是在，就在季线附近。那我们看一下现在，来你看到加权它确实回撤18,000有守住往上涨，那最近这五天涨都涨台积电金融股，所以大家心情一定很闷，那这五天我都没有带会员去买股票，虽然如我的预期，但是贵买没有如我的预期，那贵买也有很多尝试止稳的机会，他也都没止稳，继续杀，那这个当然就是跟筹码面有关系的，好不好？来，那现在来看的话，他其实回撤这个支撑在周五这里跌破，但是你可以看到贵买中心它是最近这一段拉回，从开红盘到现在拉回第一次收很长的下影线，所以技术面这里看有机会反弹，也可能是一个假的跌破，所以这里看看会不会站回去224,那我认为有机会弹，从其他的筹码面向来跟你讲有这个机会，我认为第一期台股今年的一个成长预估来讲，跟重要股票的估值，其实投资朋友我认为会挑战20,000点，在第一季几率蛮大的，所以第一季还是一个很好有这个条件的一个环境之内，但是现在走起来看起来确实比预期弱一点，但是呢你要乐观中带点谨慎，还不需要到悲观，这个透过什么数据你可以看我1月4号节目，我也不重复了，好不好？来，那当然大盘会涨，今天高盛也说台股目标今年21,000嘛，因为他看好台积电继续往上嘛，那我们也认为台积电会继续往上，所以如果台积电继续往上，当然大盘会上去，但是个股的部分，投资朋友我认为台积电短期会先停顿一下，但是呢679的高点我认为会过了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法说会当天1月13号节目我讲的内容，我不重复了，你自己去看。哦，毛利率高于预期，然后呢3纳米进度正常，然后整个今年的获利展望以美元计价接近快成长 30%， 以台币来算的话大概 25%， 这成长性很高，年复合成长率也有往上修，目标价都往上修，所以今年操作重点你要特别去注意，像台积电这样的一个很强的公司，它就比较不会受到什么通膨的干扰， 那有些小的公司，很小型的股票，很冷门的股票，它的体质可能没有办法抵抗通膨，所以今年的股票操作，来讲到台积电，就是要告诉你，台积电是你必要的持股之一。你今年的绩效要好，你一定要有台积电，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你一定要找一些中大型股票，因为只有中大型具备产业地位，可能前第一名、第二名，才有办法怎样抵抗这个通货膨胀。小的公司可能会被淘汰掉，被通货膨胀侵蚀掉获利，所以今年的操作有点复杂，你要往稍微具备代表性一点的产业地位第一名第二名的公司，那台积电就是了。好，那台积电这个整个订单能见度到2024年、哦、这是在上礼拜跟你讲的内容。那很多人来跟你讲说台积电，那为什么我跟大家强调第一季很有利的原因在哪里？12月9号我告诉大家苹果已经要提前拉货，所以我告诉大家你要做第一季有些数字会提前，应该是不错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当时跟你这样讲。好，然后春季发表会3月份，所以我认为这后面应该都还有一个期待跟题材在那个地方，所以开红盘这里如果先整理，我认为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好，所以呢台积电这个订单我也提到，以他们的先进制程都是要先预包的嘛，那很多人跟你分析台积电，但是他们都没有拿出操作台积电的扣讯，所以老师是实际带会员买台积电，而且我节目上长期都有讲，好，我而且我可以拿出证据，这是5月18号跟你公开我操作台积电，会员买的扣讯5月13号这里全体会员买的，这是过程追踪到6月份8月份跟你追踪的，我说它要涨价了对不对，这个消息出来，然后你看到8月20号行情那时候很低迷，台积电来到年线，我告诉你是长线买点，原因你可以去看当天的节目，高毛利订单对不对，英特尔的高毛利订单，然后我是真的有在会员再去那个地方买台积电，所以我就出手两次，8月18号全体会员570，所以550 570就买这两笔。好，同业都是画圈圈而已、哦、那我是真的有拿出扣讯给你看，那我就买这两次，我们都是破线才要去买对吧，9月6号这也一样是垃圾盘，那我节目是公开讲我就买两次，5月13号8月18号我们买在转折点，所以你今年想要买一些中大型股，你也是一样要复制这个模式，行情有暴跌有重挫大跌的时候，来投资朋友，那你不用想，你如果真的不会选股票，我也是讲你就买台积电，因为这是将来几年成长性很明确的。好，那台积电是台湾半导体的重要股票，它也占全值，所以台积电是这个逻辑，那我也告诉大家台股你也不用看那么坏，只是说你选股方向你可能就要往半导体的方向去走了。台积电法说里面也点到一些重要股票， 5G HPC 高速运算嘛，对不对，就大概是这个方向，你要从这些方向，还有他提到车用电动车，所以你怎么做都是这些族群，今年重点就在这些产业，那你其他奇奇怪怪的听到什么新闻报什么股票的，那你可能要很小心，那个做法今年不适用。12月12号礼拜天我录制在必得，15号播出，我告诉你支撑596 ,15 号低点就是596。好，那后面还有来到595。你是锁定老师节目的，你都有机会买到台积电。而且我是真的有买。那支撑我都可以跟你做追踪。然后这是目标价上调。那目标价我已经也告诉大家了。9月份就告诉你中长线目标我看800块。那是不是很多人现在把他的获利 EPS 调到30块，然后告诉你大概评价有机会来到800多，所以你看到我在9月份就跟你分析了，我的看法以他的成长率去估大概就800块，有人估到900，估到1000，我觉得比较远，我觉得至少800。好，那台积电如果涨到800，那你认为会再涨多少？现在672嘛，那涨到800还要再涨130块，那涨130块 一块钱你把它乘以大概 8.5， 这样是多少点？1000多点吧，对不对？那你从18000这里再加个1000多点上去，那不是就靠近20000了吗？好不好，投资朋友，这都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啊。当然如果涨台积电，中小型股一定资金会被压抑，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明确的带领啊。你看到台积电，这是在昨天晚上的台积电，这天大涨之后来有稍微收敛，对不对？来周五的台积电还是继续涨的，涨了 1% 左右，盘后的报价还是涨的。所以投资朋友，台股没有这么悲观，没有这么悲观。那重点是台积电它什么时候休息，那中小型股就有机会涨，那我待会来跟你分析。好，那周五重挫下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力光的法说嘛，跟台积电同一天法说，结果大力光是直接跳空跌停板，所以网友都说来这个财报很差，股民看到那个林恩平哦，说他老实数老实人要赶快振作，对不对？林恩平还没有嘴巴说看好之前他都不敢买，网络上的乡民讲的，好不好？这会需要时间，会需要时间。他告诉你1月份2月份哦，农历过年关系可能也没有很好，所以从这一则新闻你可以看到什么？手机是不好的，车用是往上的， 5G 高速运算，车用往上，手机往下，所以不要乱投资。好，那我在上礼拜有跟大家讲大力光我的看法，这个手机萤幕下的一个新技术去申请专利有没有机会，这是他将来的一个机会。上礼拜我告诉你他在筑底，这个下降压力线都没有突破，所以这里低档爆大量它会进入筑底，筑底就代表它会上下来回，所以在筑底的股票不要往上追，这里打跌停板，那你就注意这个低点有没有破，破的话也很有可能破底翻，好不好？所以这股票你看到，你如果是老师会员，你上过我以前惯性改变123课程，我就是用大力光的案例跟你举例，是不是从头到尾大力光都没有惯性改变过，都没有任何止跌，对不对？所以有人在这里去带你去爆量去买这种股票，当时它在涨，我也是告诉大家它还没符合架构。那这里既然打跌停板，投资朋友，那既然它有在低档爆量，低档爆量就是会进入有机会持稳跟筑底，所以呢这里如果你没有杀的话，我是觉得你不一定要杀，那你想买至少我觉得它一个形态打出来再说，好不好？它就是在走筑底，那有没有机会筑底成功要看这个新的专利，上礼拜我跟你讲的，好吗？好，所以呢投资朋友，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哦，来告诉大家这个，大家晚安哈。来，在我讲数据之前呢，来我们开放第一次问股票，我丢到聊天室去啊、哦，按照顺序啊、哦，来，等一下我来看是哪两个，好不好？以我的为准哦，以我的为准哦，以我的为准，以我的为准，这里哦，以我的这下方为准哦，好不好？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哈、哦，来，哦，超过两名就不用问了，超过两名就不要问了哈、哦，来，来这里加快速度，来，来，投资朋友，我认为这里中小型股下礼拜有机会谈，啊、哦，为什么呢？来，我们可以看到，来，这个选择权啊，从周四老师的节目告诉你，来在 1.14。结果昨天的这个大震荡呢，它直接降到1、哦、全部业跌破1，所以它已经跟你预告什么？它跟你预告这里它不想涨了，大盘，我指的是大盘，所以年前这个地方它已经告诉你它不想涨了，那代表什么？指数可能会稍微休息咯。那指数如果休息，中小型股有没有机会？这从期货选择权筹码角度跟你讲。好，那因为这个是周三要结算的。好，再来我们看这里，之前我跟大家报告这条线哦，画面哦，好，看到了，不好意思 啊，重来重来，来，我们看到选择权，选择权这里，选择权这里，选择权来，从这上礼拜四跟你讲，从 1.14 它直接降到1，这降很多哦，全部月直接跌到跌破1哦，所以它告诉你这里它不想涨了。从期货选择权的角度，好，那你再看这个图表这里，上次我跟你讲说下个月的合约是这条线嘛，对不对？它还原本都还在1以上，来这个周五这里它也是直接跌破1，所以这里法人进去避险了，他告诉你这里18500暂时他不想涨了。好，那18500他暂时不想涨了，那代表那就是告诉你这里可能垃圾盘跟金融股就会暂告段落。所以如果你礼拜五有忍住的话，那封关之前我觉得中小型股有一波机会。好，那你不管你看你要怎么操作，还是你觉得上来要减码股票，如果你资金真的是用比较满的，那我是建议你要减码股票，什么股票该调该卖，哦，那你可以来找老师，好不好？然后我先看一下哪两个，哦，这里有证据，好不好？这两个就是王宗盛问的夜辉跟聚合，夜辉跟聚合，就这样子，好，再来，投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周五你看融资大减，继续杀了20几亿。上市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杀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好，那维持率回到165了，这里看法上正常多头回档到这边应该要差不多，再下去就会有套牢，那可能会又再多杀多，所以这里看法来融资都减这么多了，应该是有机会持稳啊。这从上市，好，那我们看贵买，好，你看贵买也是在周五继续减融资，都减这么多了，所以我看法上是很有机会，很有机会止稳。好，那投资朋友，那你要操作上，我觉得你不要掉以轻心，好不好？因为这一波行情真的是有点难。你看从这里上去黄金交叉之后来，它又直接死亡交叉，这段时间你看这个数字，空头股票跟多头股票数量一直下滑，所以这五天我都没带会员去买股票，原因是这样子。但是因为融资一直在减，我们也认为有机会止稳，但是呢盘中开出来的数字都没有止稳，因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去买，所以这个结构看起来没有很好。所以投资朋友，那你如果持股数太多的，你还是要注意。来，这个我跟大家讲，来，这个已经套到一个程度了，这里应该已经有点跌不下去了，来，周五又在补这一枪。好，那都拉下影线，融资大减，所以我看法上来，你看国际盘呢，国际盘也是止稳的，周五的台指期大概涨了75点，好，所以我认为下周行情是比较偏向稳定的。好，那中小型股应该是有机会谈，那一些股票我们待会来跟大家讲，好吗？所以行情就先跟大家解到这里，看法上，国际盘我已经跟你讲了，来，我先看这里。好，国际盘是震荡，那国内筹码已经有杀了差不多了，我认为有机会怎么样？指数先停顿休息，好，前高那里是个短期的压力，靠近上来，投资朋友，那大盘全指股可能会暂时停顿，那中小型股筹码面刚刚跟你讲有机会，好，所以这是我的结论。那你持股数太多的，你要做点减码跟调整。那聚合跟这个夜辉待会我会讲到，好，我待会再来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资朋友一定要订阅老师频道，再次的提醒大家，按赞跟开小铃铛。来，接下来操作有它的困难度是什么？来，我们看到台股的结构性的改变，我告诉大家，来，20岁到30岁的这个开户交易的占比，来这里，开户占的人口比重最近这两年增加都是 40% 都是年轻人。好，那年轻人跟这个当冲比重都等于是画上等号，40几%，有交易户数从过去300万膨胀到550万，所以多增加一半的人，那这一半进来的人大多数是新手。好，投资朋友，那所以呢你要知道新手在这个地方操作上面，今年我只能提醒大家，如果你没有经历过2015年那种跌，或者是09年那种跌， 那今年你的操作要真的很谨慎，至少你不要做融资。好，这个我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不要单打独斗是今年的重点。为什么呢？来，我们看到我在上礼拜告诉你的，来，今年的整个台湾的营运成长都很好，营收都很漂亮，所以今年基期变高了，尤其在今年六月开始，整个金额会是在高峰，所以下半年你会看到一些数字趋缓。所以为什么老师会告诉你第二季跟第三季我看法比较偏保守，好，但是跌下去又会有政策的力道，还是有机会再上来。好，所以今年的操作你要特别注意，很多公司会是营收月减甚至年减，然后开始呈现趋缓，所以今年的操作有个重点，就是营收发布的时候你要小心，这是给你一个提醒啊。所以升息确定，聪明钱在这里先减嘛，所以在今年这种震荡的年来，营收也是你要注意的点。所以今年要重视的什么操作，操作你要学会做交易，如何进如何出，股票也不能多。那今年你要降低期望报酬，为什么？因为有通膨，还有成长性已经趋缓，代表说什么，你在今年操作股票你可能不能够太贪心了。好，如果不太对你该走就要走，这是今年一个重点。那通膨抵消一些体质差的公司，你刚刚我会告诉你的，像台积电是重要公司，你今年就一定要有。如果你今年遇到行情大震荡暴跌的时候，那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股票，那就选择台积电，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好？就是要找大一点的公司的意思啦。那找大一点的公司，你就要降低你的期望报酬啊。你今年如果还是要像上次我们投票说大家都要做中小型股那种心态，那今年可能会输很惨，好不好？思考一下我讲的东西。那老师带会员的想法理念一直都是这样子，我会找有价有量一点的，我要找尽量有竞争力一点的，好吗？那只是告诉你今年就要重多更重视进跟出咯。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有没有这个能力带你进跟出。我们的一些操作也跟你讲，来，我们上礼拜是有卖股票，我们没有买股票，惠特出场，这是当时盘势杀回来，我可以透过盘中工具告诉会员，这里其实不要去乱杀。好，那涨上来透过数据也知道这里不能追。好，那我们卖股票，来，普通会员卖掉富彩，高价会员卖掉惠特。好，那这些追踪的过程，让我透过这个盘势的一个结论跟你讲一下。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在周五给会员的call讯。我在周四跟你讲多空对决，台指期有创高，但大盘没创高啊，很多都股票要跌。所以其实周四、周五我们盘势一开出来，大概看到国际盘表现不好。所以投资朋友，为什么老师前面要跟你分析国际盘？你看透过老师那些工具数据，国内的筹码依据，我们分析国内很厉害，但我们台湾毕竟是以出口导向，我们又是浅跌市场，我们都还是以跟国外为主，尤其是美股。所以为什么老师前面要先跟你分析美国股市跟美国一些全球重要经济体的一个分析？因为我们主要是受到外部的影响。好，那外部环境跟内部环境比起来的话，就是现在外部环境表现比较不好，亚股也都普遍跌。哦，那我告诉会员朋友呢，今天中小型股跌的幅度一样很大，所以我们早上也没有去追股票，所以我们周五也没去买股票。好，那你可以看到这里一点半的时候，我大概告诉会员朋友，哦，不要因为指数大涨去追股票，过年年前内资或者是人家讲的丙种要卖股票，这是本来就预期当中的。但是今天大震荡，很多股票都收缴，融资也清掉很多，对不对？你刚刚也看到了，所以最近的这个台积电来到前高附近会震荡，筹码你也看到了，对不对？这是盘中还没有收盘就分析的，所以这里不是恐慌杀跌的地方，我们也有控管好股票，也有做风险。那今年重点发展股票，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好，你要找一些有业绩、有获利数字的，这里。因为 QE 很多钱会这个流到这些纯粹题材炒作，今年应该是会没有了。好，所以投资朋友，这里不要去乱买股票， 持股过多的上来要去做点减码跟调整，哦，赚跟赔你都还是要调整，啊，因为这里结构确实变弱了，确实变弱了啊。好，那惠特富彩这是预告有操作的，十月中预告的，高价会员当时有买的，这里有出的，对不对？整理后再跟你讲的，这里12月11号再跟你讲营收历史新高，这是我们有做惠特的过程，当时又亮灯，创意这个地方我们原本有做的，少赚先出场了，这个是证据604出场的，所以有些股票真的不对，该卖要卖。那今年的操作会不太一样，是我说你要把你的期望报酬降低，哦，就是说今年的做法你可能设定的停利最好到了你就出了，好，或者是不太对你就该出就出了，今年的做法大概会这样子。好，那惠特这里跟你继续追踪的，对不对？富彩的扩产，这是12月底的春季发表会的商品跟 mini LED 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这股票一路讲，12月28号节目我是公开告诉你这里是波段买点76块7，哦，字幕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观众这一波都有赚到富彩，有赚到富彩的自家人你可以在聊天室打有赚到，好不好？帮我做见证，我都是先讲一路追踪的。好，这个1月4号开始涨上来，所以这里跟你讲波段买点，这里也跟你讲它是低估的股票，所以涨上来，会员开红盘唯一买的股票，普通会员买的就是富彩78块1，所以这个涨上来到我刚刚前面给你看卖掉，对不对？这是很完整的过程，从预告到有买到有卖富彩，对不对？所以涨上来我看法会突破三位数中长期，但是现在你要做会买要会卖，惠特我也卖掉了，对不对？这里该跟你讲是低估可以买，其实它就算涨上来我也认为没有涨完，哦，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今年的操作它难就难在这里，你就是要会进要会出，然后你只能分段吃，好，所以投资朋友你今年要训练自己，训练自己升息确立来聪明钱在现在减码，对不对？现在有些钱在撤出，你有看到吗？那是反映这个东西，那三月份如果真的升息其实也不一定跌，因为股市都是先反应的，都提前两三个月反应，所以三月份预期升息，现在就是在先反映这个东西，这些人卖一卖之后还是会第一季还是有利，还是会再上来，所以震荡盘记得跌不要去乱杀，涨你也不要追，那你可能要反过来，跌有本质的股票量缩了，哦，你可能要能够逢低买啊，涨了出量了你可能要懂得要卖，好不好？所以今年的重点就是要操作，你要把你的期望降低，为什么？因为今年可能你要稍微做一些中大型一点的股票了，也就不会受到通膨影响那些获利啊，你不要做那些毛三到四的股票，可能会变成是亏损的公司，所以你要注意期望报酬要降低，你原本要赚 20%， 你可能要降低，好，可能赚个 15% 12%， 今年的特色是这样，好不好？那既然重操作，那你就要去注意我们的课程，好不好？这课程原先20名，现在剩下最后三个了，我跟大家讲都是我会员在问的，新客户不多，最后三个惯性改变123，我刚刚举大力光的案例给你看了，你了解之后你就看趋势，你就不会去买大力光，好不好？那就算涨你也知道它是反弹而已，那低档爆量有足底的条件，我刚刚也跟你分享了，对不对？所以惯性改变123就是教你看趋势，教你看波段转折。好，那操盘事事如意就是我讲的，要重视交易，你要懂得会进会出哪四种模式，你要懂，那今年的操作就刚好搭配这个，刚好搭配这个，所以你看老师做这些事情都是有计划性的，这个课程你要学习你就会做一些交易，无论你要做期货还是做股票，那我鼓励，我不鼓励做期货，好不好？但是这个裸 K 的交易都是一样的，好好做把握，就剩三位名额， 有兴趣的立即打电话 ,26538299, 26538299, 应该今天这场直播之后就会没名额了。好不好，那我大概下礼拜有空我会录。过年前期间你有机会就可以开始看开始学习。那农历年后开始去应对台股这个大震荡的行情，你才有应对的能力，好不好？先学会操盘世事，那你就会事事如意，好吗？好好把握，来电26538299，填表留电话加LINE都可以，老师的LINE是小老鼠的全体一 c 扫描标签、哦、填表影片下方点标题都可以填表，来电询问也可以、哦、因为这有限名额、哦、参加一年期才有，那之后这些课程都是有给特别会员，或者是你是老师的普通会员续约的才可以看、哦、信任我，那我也愿意教，那这些不是额外收费的，都没有额外收费，好不好？就给会员的课程。好，加LINE有什么好处？老师有时候会做活动，你帮我按赞分享，我们会提供给你强势股，这是9月份给你的，然后后面跟你公开是中沙嘛，中沙当时72块8给你的嘛，符合架构嘛，这里给的嘛，也会跌嘛，但是你看到我所设定的产业，台积电第三代半导体是不是产业趋势，产业趋势再来看股票是不是符合技术架构，符合之后你再去注意这股票就比较容易涨，对不对？从70几块给你涨到100多块，而且我只有给一档。好，最近是给这一档圣诞节礼物，对不对？周五不是拉尾盘吗？你可以看到最近中小型股跌这么惨，这档股票有没有跌？有。但哪的投资朋友你会发现它非常的抗跌，为什么？因为它架构就是对，产业也是老师觉得看好的，那股本很小我都暂时不会公开去讲这股票，你有买的投资朋友，那下礼拜中小型股很有机会就表现了，好不好？你可以期待一下。那重点是什么时候要出，好，投资朋友，那会员就跟讯息，好吗？所以一定要加 LINE， 来，再来帮老师按赞，来，手机我们先打字、哦、手机打字，手机打字，观看的手机投资朋友，手机打字，这里叉叉，聊天室叉叉先点掉，点掉之后呢，新朋友还没订阅帮我按下订阅，开小铃铛，来，那自家人在这里帮我按个赞，踊跃帮我按赞，不管你是会员还是非会员帮我按赞，按赞 YouTube 会帮老师推荐影片，多多帮忙，好不好？老师最近的观看人数啊，在线人数都有增加，都是靠你们帮忙，好不好？老师节目也都很有诚意的，那有用这个社群软体的 LINE 啊推特 FB 的，你可以帮我按个分享，好吗？那下半段就是一些重复东西，我就会加快速度了，好不好？钢铁股从4月5月份的时候跟大家预告，对不对？预告到9月份，然后数字面外销订单这个都是符合我们的预期，都是前两名。好，那9月因为遇到这个恒大地产的事情，它整个 V 型反转下来，那我也一路性跟大家做追踪，中间也跟你讲资金控管的事情，而且我一开始做钢铁股我就跟大家报告过了，这是我们投资组合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要投资朋友全部重压钢铁股。好，那下跌过程当中我一样跟你做追踪，那我最近跟你讲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业者都表示春节农历年后钢铁市场会回温。好，那在周五有反映这个中钢降盘价的利空，但投资朋友看法我都讲很清楚了，供需逻辑你可以去想一下对岸限制产能的事情，然后从对岸的数字我也跟你讲，来，产能确实在向下，库存在低档，社会库存在低档，现在中钢降盘价的看法他也讲对岸的库存在低档，真的是最差最差的状况过去了，铁矿石开始在往上涨。好，然后升息循环你要想的逻辑就是做钢铁股，因为基础建设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道路水管要翻修的。好，那你可以看得到当时升息循环，美国当时升息循环的时候也都是涨基础设施的股票，所以全球推大基建，这上礼拜的内容你看印度要推多少，100兆卢比，1.35 兆美元。好，中国大陆最新的145计划也是要推多少， 10.6 兆人民币。越南泰国也有扩大公共建设的计划，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受影响，所以政府要大推这个资本支这个 政府支出，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也告诉大家，其实没有看得这么糟，因为你看到了，你听到了都是人家告诉你收 QE 升息，但是你没有看到另外一部分是在砸钱的，那是砸一些实质投资的，然后又配合升息循环，所以我真的认为很有机会涨，所以看法到现在都一样哦，铁矿砂继续涨，基础建设的比重是哪些？22年到30年这个地方最多的就在这个基础建设，因为要达到碳中和，所以呢发电储能还有这些建筑物的翻修，这个都是接下来的投资重点，所以当然你就要找这些肯定的确定的，那升息这些金融的一个震荡一定会，你买这些股票来震荡也会，你也可能会套牢，但是趋势往上，行情一恢复稳定，这些股票还是会上去，所以你要买对产业，这很重要。那储能这个我也不重复了。好，那讲到大型的股票，台达电它也是大型的股票，所以像类似这样的股票，那你就可以特别注意了哈。你看是不是遇到这种大震荡，你其实才有这种回来的机会嘛？是不是又回到我当初跟你讲的地方了，很靠近了，最低点达到哪里？268、啊、我当时跟你讲好像在这个地方吧，12月7号这里吧，12月7号在哪里？263嘛，所以那 这个大型股绿能指标的龙头，那你是要买就要买龙头，好吗？所以你看行情不好你才有这种机会，这个你也是可以注意的。好，再来，当时12月7号讲的台达电也讲飞鸿嘛，38块跟你讲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也是符合架构的，对不对？所以我要跟你讲股票，我一定讲符合架构的，涨上去的台达电涨上去的，打回来又回到我跟你讲的那附近了、哦、好，台达电上礼拜跟你讲还是找布局机会，飞鸿我跟你讲会进入整理，你要设好停利点，对不对？这为什么要设好停利点？这个我就没叫你买了，因为它是没赚钱的公司，市场的风向改变了，纯粹充电桩的题材不太行，好不好？纯题材的股票不太行，这今年你要特别注意这个东西，好不好？来，财报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它是亏损的嘛，对不对？没有赚钱嘛，那你去看，如果你一家公司都会有通货膨胀，那你的毛利一定会降低嘛，那你的盈利率也会降低嘛，啊，现在都至少台湾就至少 2% 了嘛，国外可能已经 3%4% 了嘛，那毛三到四的股票你是要很小心，好不好？今年你也要稍微看一下公司体质，要考虑进去。好，时间上的关系，好，来电池这些我不讲了，我也是10月中预告的讲的康普美奇玛，我们有做的call讯，当时讲过的。好，这个最后来跟大家做总结，好，所以这个包括像特斯拉的股票，电动车也是趋势，这都是很肯定的，所以你今年要买你还是要买这些股票。好，顺德也跌嘛，对不对？那这个我都跟你讲过了。好，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投资朋友问的股票，2023的业辉嘛，这个目前架构是比较偏弱，这里大量的套牢区域大概在25.5块，那这个股票2023你就先注意25.5块，它是目前的一个压力区。好，那这里因为利空了这些行情不好的关系，一月到现在还是一直跌的。好，那这是周五的这个盘价的一个中钢利空嘛，所以钢铁股老师的看法是，我周四都讲了，你没有的你不用去买没关系，你愿意投资的我觉得这里是超跌，你可以放一定的资金比重做投资。那老师所讲的钢铁股都是大支的，我没有跟你讲很奇怪的钢铁股。来，我们可以看到老师所讲过的钢铁股是哪几支，来，2023业辉嘛，它股本是189亿元嘛， 好，那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盈利率最近都是成长的，今年你前三季已经赚 2.16 了啊，第四季加下去，来投资朋友，那其实本益比低于10倍。好，那基础建设的逻辑你可以去看一下。好，再来看一下2034的允强，这个也是不锈钢的龙头，40几亿的股本。再来我们看8415的大国钢，103亿，你看它周五拉尾盘没什么跌。2027的大成钢200亿股本，周五它也没什么跌。那你看一下这些的获利数字，跟它明年的配息、哦、跟它就是今年的配息啊，更正一下，因为已经过了 跨年度了嘛，对不对？所以老师讲的都是类似这些的钢铁股。那我刚刚跟你讲它的大量的压力点就是在25块5这附近，最近这个月一季大概在27这附近，那再上去在32附近了啦。好，那我的看法是，如果投资的角度你可以布局，好，看法上是这样。那如果你要操作它，那我认为你可以等春节过后或下礼拜你要布局，可以考虑布局，因为1月份的钢铁大盘是很有利的。好，所以我看法是持有的股票。好，那6509的聚合，这电池的。好，那老师在上礼拜有讲了，你要买的股票你要至少等它站回64。接下来你也看，我也看法这个中小型股会反弹，所以下礼拜你就要去注意这里来这个缺口这个地方，技术面应该是会有撑的，含上去64块钱站不上去，你想减码可以减码，或是你要换股。那电池这方面我认为是趋势是没有问题的，但行情的这个环境气氛不好，所以压力点就是在64块钱。好，所以这两档我跟你做分享。好啦，车用的像这个2351的顺德，这老师上礼拜也有讲的，好不好？他目前就在上升轨道这个地方，短线跌破可以接受两三天内站回去，所以目前就在上升趋势这个地方，这里我觉得是不用杀的股票。好，所以这些车用我讲到这里，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好，我们看一下中美金，这是先预告的11月19号来会员买18级的齁、哦。追踪上来的24号出的创新高的，对不对？我买回来 211.5 又买回来，又创新高的。我录节目告诉你 218.5 是支撑的。然后会员又再买回来。新会员有去买做价差的。涨上来这里我们出场 239。为什么出场？因为这里有告诉你目标价就是240。来，环球金并视创的事情我也当时跟你提醒，这个会影响到环球，会影响，稍微影响到、哦、所以这里我先跟你讲，来1月7号礼拜五这里我把中美金都卖掉，这里240这里卖，发call讯在这个地方，没有卖的我也建议改价，我说除权息以后再说，在这个位阶投资朋友要升息不太会有人要参加除权息啊、哦、这个都是经验啊。你看，所以跌回来了嘛，对不对投资朋友？短线它的上升趋势有破，看看要不要站回去，那不然它就是要再像前面一样 要打底一段时间。好，那矽晶圆跟太阳能是今年也要做重点，所以这股票不会去看空它，这还是要找机会，那只是看它什么时候有这个止稳的形态，那我们才会去买。好，这个也是重要要做的一个股票之一，今年的重点之一。好，矽晶圆报价新闻你都可以去看，这供给方面是追不上需求的。好，因为这扩产的厂是很多的。好，那太阳能老师也跟你讲，这个是必要做的国内政策的一个政策股，这一定要做的，从11月份预告到现在的，来我有减码的过程，11月18号来当时原金的有走的，是支撑跟你讲的产业，我跟你讲政府一定要做的，我又再去买的38块去买的创新高的，对不对？后来有卖的，像包括像普通会员买的茂迪，对不对？卖掉茂迪的证据在这里拉回我有买，然后呢 公投通过是太阳能利多，结果利多爆量没有创高。老师当时12月20号出清太阳能、元晶、茂迪都出清，包括我盖牌的安吉，当天跟你公开的我出清，节目跟你讲的，好，那一样没有看坏。来，我后来又有买，12月29号跟你讲我有买元晶，普通会买元晶、安吉。好，受行情影响也有跌，但投资票你会看到它相对抗跌。元晶、安吉上礼拜直播还跟你讲，好，那元晶上礼拜有拉涨停板，对不对？继续涨。所以国内发电的结构是这样。那现在听说欧盟也要通过什么来燃气发电，也可以算是绿能。好，所以当然还没有确定啦。好，那台湾你看到这个燃煤要往下，绿能要往上，之后说绿能发电要占九成。所以太阳能也是一定要做的，按我们的核能核电厂执照要到期的，所以这个都是趋势。好，投资朋友，所以这股票我看法是震荡你要买的，都还是很强的。都还是很强的，好不好？你看虽然收黑黑棒，但是它都还在上升趋势，那月季线也是上的股票。安吉稍微弱一点，但是还是在季线以上，还是在上升轨道。这个量都缩成这样，这也是你下个礼拜可以去注意的标的之一，好不好？这都还在多头趋势的股票。好，那产业面我就跟你讲到这里。所以认同理念跟上老师操作，好，资金充裕你可以参加老师的会员。今年要进跟出我都跟你讲了，前面有做的我也跟你讲，你认同就参加。因为投资表今年操作你一定会需要一些工具跟数据，盘中知道可不可以买你再买，不能买的不能买也要有老师告诉你不能买。你光看这两周我没有带会员去乱买股票就非常非常重要。这里如果下礼拜如果预期真的止稳，那有些股票我加嘛上去我出掉，那很多股票就解套，就帮会员朋友都把钱收回来了。所以你这里有很多股票的该怎么处理，哦，来找老师，资金充裕的参加老师会员。那看节目不要跟单，我跟你讲就是方向我的看法。老师会员组别很单纯，两组，普通跟特别，控制五档以内。跟同业差别在哪里？我们额外给你会员专区，汇入会员音持股，我们有个做追踪投资名单，二四系统强势选股，周六会有一份投资名单。好，那高价以上有 LINE 的服务，赖的服务我之前也讲过了，紧缩的案例。你要看这个投顾老师的节目，你想要参加这位分析师，你在观察他，我就跟你强调一件事情，节目要看到 call 讯。所谓 call 讯就是他发买卖讯息给他一整组会员，哦，因为你参加分析师就是你要参加普通、参加特别或参加什么嘛。那如果一个投顾节目里面你都没有看到 call 讯，他没有发 call 讯说哪一组会员哪一天去买什么股票，所以我跟你讲 call 讯要看到会员组别，要有看到日期，然后呢要能够对时对价，发哪一档股票买进能不能成交。很多人都是只有发股票跟市价买进，没有日期，没有会员组别，最后就手写，我手写大力光最低点那一天就好了，哦，或者是用一堆 LINE 的对话的。你看 LINE 的对话我都是跟这跟会员的，我也不会跟你讲什么股票赚多少这样子，没有 call 讯你就节目你就自己要注意好不好。你看老师都先预告十月中预告的低轨卫星，这个低轨卫星到现在我会跟你讲，也是要告诉你这也是明年重要的产业，重要的股票就是同心电。我预告完我会员有买的，追踪到11月份12月份的产业讯息继续跟你讲的，然后我告诉你这结构没有破坏，架构没有破坏，同心电上升轨道这个地方，周四有人问我也说在这里就不用卖了，这量是这样子，你都可以自己看一下同心电。哇，投资朋友就在支撑区的地方了，拉下影线， 拉下影线。你有来找老师好不好？老师的会员专区就是这样子，入会员已经投资名单，投资名单也跟你验证过了，10月10号的投资名单，和润、星云、远雄港、 LAES， 这里的和润10月份，这里的星云，这里的远雄港，找体质好的股票，架构对的股票，帮你整理投资名单，这也是你今年操作必备的，好不好？今年会有很多投资陷阱，你如果还是习惯看新闻要做股票的，今年要很小心，看新闻会买在高点。你可以看得到 AES， 我讲的10月10号我金融库志在必得，当时也是直接录影跟你讲，支撑800多，这里跟你讲涨到1000多，当你看到新闻的时候，投资朋友，那你就会追在高点，然后他目前要整理，我也跟你讲。所以投资朋友，这里最后结论还是一样跟你讲，有人告诉你说电子股不能做，我告诉你这是很矛盾的，为什么？因为成长性最高的，来科技通讯服务，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告诉你的内容，也是告诉你什么 5G 高速运算车用电动车，这个就是趋势，那这些不叫电子股吗？所以你只能够找这些范围啊，手机不太行了，手机那一个区块的股票，那你可能要注意，手机比重开高的你可能也不用考虑啊，今年成长会有些会趋缓，那你要注意，好不好？所以我告诉你，电子股你要找一些确认的，台积电既然基本支出是确定的，那设备股也一定是确定的，那你不一定要在人家大家要去追的时候去追，拉回设备股你还是要考虑，因为什么？这是肯定的，就像我告诉你，绿能是肯定的，低轨卫星也是肯定的，而且是最近都可以看到数字的，设备也是 5G、哦、投资表，所以你要把一些方向重点要定锚下来，第一季重要的事情比较多，而且我也可以预见到开红盘回来这些的一个科技类股的一个财报，包括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遇到什么联准会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所以可预见过年回来一定是大震荡，往上往下不知道，所以你在现在过年前你就要先做好因应跟准备。那我也讲了，你持股数太多的，好，接下来这里如果中小型股会上去，你要做点减码，好不好？那不会调整来找老师，操盘事事如意的课程你要做把握，今年重视操作嘛，那刚好搭配这个课程，那我们就是最后三名，含会员续约，含会员续约，好不好？我们都是会员问的比较多，会员续约的比较多，好好做把握，过年期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课程，好，所以可以把握26538299、哦、那今天节目就进到这里、哦、时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哦、好，所以你可以填表加 LINE 询问，影片下方点标题填表都可以， LINEID 在这里，小老鼠维权 TEC 扫描标签。好，时间上的关系，那我们的这个录影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那我们这里第二阶段给大家问股票好不好，我待会后段来跟大家讲，我后段来跟大家讲、哦、就两名 OK， 时间上的关系，就祝福投资朋友周末愉快，时间上的关系，谢谢你的收看，那我们在下周二的直播再见了，好吗？谢谢各位，拜拜。然后呢，音乐结束之后再来跟这个线上自然打招呼，好，下周二见，谢谢，拜拜。